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四个月没有见到你们了，很高兴又再回到这里。但是今天呢，我特别高兴看到两个新的同行。然后本来呢，我说哎呀，这一次来了，那我好了，找一个机会可以安安静静在那里听到。哪里知道呢，老了常常给人家欺负。他们美其名说呢，你是前辈，所以你讲我们来听到。那我说呢，哎呀，没办法了，勉为其难。那我们感谢神，今天可以认识银师，也可以认识司牧师，很高兴。那不就我们今天的礼拜，正是在神面前可以蒙神自己的赐福。我们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是，正如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我们所过的道路常常坎坷不平。有高山，有低谷，有眼泪，有痛苦，有挣扎，也有重担。但亲爱的主，感谢你，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年日，不论我们所遭遇的如何，我们的力量何等的微小，但谢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你也是耶和华尼西，你更是施平安的上帝。在每一个道路，每一个曲折，每一个小节里面，你都丢不丢弃我们，用你丰盛的恩典喂养我们的心灵，用你的能力，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脚步，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劳碌奔波，我们身心灵都疲乏，也谢谢你，你再一次把这个时间赐给了我们，你应许我们说到你面前的你一个也不丢去，也感谢你应许我们说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这是我们干渴心灵的一个候选。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就巴不得你天上的玛拿喂养我们，你后世的江河再次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让我们真实疲乏的心灵再次得到苏醒，让我们再次认识你实在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你的心舌，你的慈爱存到永远。神啊，我们已经在你面前，请说你的儿女们静听，祷告奉耶稣圣名，
阿门。
我想假如大家在看到刚才的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里是讲到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那么走了三天的旷野，那么后来呢，他们遭遇到许许多多的事，不说了吧。后来呢，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到了这个加底斯巴那里，眼看见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美地，他们听过好多遍，知道神应许他们说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丰富的地方，不是你们所耕种的，但是你们要享受地里的土产，不是你们所建造的房屋，但是你们要得一个安居，可以舒舒服服的生活。哎呀，听到那种应许，心里是何等的向往进到那里去。但是人总是人，听是听到，但是眼睛没有看到的话，总是觉得不满足，也不晓得前面要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摩西就说好了，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看看是不是那地正如上帝所讲的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的美好。果然这个十二个探子经过千辛万苦在那里窥探的那地，发觉那地果然美好。窥探完了以后，我想这一群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在那里旷野上等候，等的恐怕呢好像肉上的蚂蚁。这十二个人到底到哪里，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怎么还不回来？我们这是盼望听到一个消息。果然看见了这十二个探子回来了，可以猜想吧，大家一蜂拥上去，拥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问他说地方怎么样，好不好，哎呀，你看到什么，天气怎么样，是下雨冷热，哎呦，好多的问题。我想呢，照着我们的规矩说，大家安静安静，我们一个一个先讲吧，听听这些烧个探子怎么向你们报告。好了，千辛万苦，大家安静下来了，来听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十个探子，那地真是美好，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土产丰富，气候舒爽。这些人心里开始，会好了， 哎呀，感我好的地方，真的是好的地方，神的应许果然美好。不过呢，这个摊子说，但是，哎呀，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家竖起耳朵，在那里听了，但是那里的仇敌强大，城墙坚固，他们是一个伟人的后代，个个呢高大极大，武器非常的完备。我们在他面前不过像蚱蜢。哎呀，听到这一些话，我想呢，民众的心消化如水，开始埋怨摩西：假如那地方那么好，但是有那么多的危险，有那么多的拦阻，有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你要把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经过旷野来这里送死呢？开始埋怨，开始批评，开始反对。摩西说：弟兄们，且慢，我们不过才听到一部分的报告，还有另外一部分约书亚起来了，报告说：弟兄们，真的留乃一民之地，他们所讲的千真万确，他们所带的果子也不假，都是又大又美好又香甜又好吃。不过他们所讲的也是事实，仇敌强大万根，我们可能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假如我们靠神，我们可以进取得那地为业。哎呦，听到这个报告呢，众人怒气天中，他说你要唱反调，你是谁？十个人同样被一个报告，你现在偏偏跟别人不同，你以为你自己有本事吗？你以为你自己很爱主吗？你啊、哎，我想呢，这些话我们常常也在开会的时候会听到的吧。他们要用石头把约书亚打死，但是加勒在那里说：“弟兄们，慢慢，千辛万苦把这些怒气天众在那里愤恨要把约书亚打死的群众，要把摩西跟亚伦也一并除掉的消除，自己成立另外一个领袖，在为埃及的这一群人群。”我想加勒千辛万苦把他们平静下来，但是他所做的报告呢？跟约书亚的报告一模一样。弟兄姊妹，我上一次讲过了，在当时加勒讲那一番话，不晓得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他的信心，还是他的愚昧。众人说呢，拥护群众赞成斗数是智慧人，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的，开会的时候服从斗数。但是呢，结果加勒却偏偏唱反调，讲约书亚同样的话语，困难重重，危险当前，我们生死未卜，但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去吧，我们可以得胜。弟兄姊妹，当我在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哪里思想？这一幅图画岂不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一幅图画吗？我们基督徒这段人生道路吗？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困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神的应许说，你的头发都梳过，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也不丢弃你们成为寡妇。我要与你们同在，他是耶和华尼西我们的旌旗，他是耶和华以勒我们预备的上帝，他是耶和华撒龙是平安的上帝。神岂不是应许我们吗？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的仇敌像红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要吞吃可以吞吃的人，不是一样吗？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神的应许在哪里？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的困难神不了解，我们的神已经死了，岂不是跟当时以色列人面对这个迦南地在旷野当中那种经历一模一样吗？所以我在那里思想，假如上帝把这一幅图画摆在我面前，到底要给我们这21世纪住在南美洲的中国人，我们这班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功课？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那里思想，我不晓得各位说，这 这些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可能有人说他们面临的挑战，或就是那些亚玛利人、也布斯人、黑人、迦南人，是不是那里说，哎呀，迦南人住在南边，住在山地，黑人还有一大堆，许许多多的困难摆在那里，好像迦南地都是充满了仇敌，在那里张牙舞爪，好像说呢，四面楚歌，准备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掉。不是吗？黑人他们的武器完备，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仇敌岂不是一样吗？四面楚歌，大家反对基督教，大家反对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什么呢？他们说呢，科学昌明，医学发达，文化进步，哎呀，什么神也没有了，都死了，武器强大。你这个基督徒，你这个基督教是一个落伍的宗教，是一个迷信，对不对呢？我们所面临的跟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强大的仇敌，一个完备坚固的城墙，反对上帝的符号口号，岂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到底那些是真的我们的困难吗？是真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吗？我在把以色列的历史在详细研究的时候，我觉得不是。那些上帝从起初就告诉他们的，而且上帝也应许要把这些人都消灭掉，不是吗？当上帝拣选摩西的时候，难道对摩西说，哎呀，我带你们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里呢样样都很好，环境都很好，你们不必怕，一帆风顺，有没有呢？没有。上帝从起初都对摩西说，你们要去的地方，那里仇敌顽强，那里城墙坚固，那里人呢很凶暴，你们要面临许多的征战，要克服许多的困难，神从起初都告诉他们的，不但把困难告诉他们，而且说呢，不要怕，我要在你们面前把那些仇敌一个一个的杀死，我的应许正确，我的信守可靠，不是讲了吗？所以我觉得那些城墙的坚固，那些伟人，那些亚玛利人，这些呢根本不是我们的困难，不是我们的挑战，那些是我们的事物。你看到加勒在第十四章很清楚讲，他那里的城仇敌非常强壮，不要怕，我们靠着上帝，凭着我们的信心，他们就是我们的事物，叫我们可以更健康起来，叫我们可以呢跳得更高，跑得更远，不是困难，是帮助我们更往前走。那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既然那些东西不是他们的挑战，那么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 take it for granted， 对不对呢？以为那些仇敌就是他们挑战，他们现在很不可能克服他们。弟兄姊妹，错的。你再继续看下去，到了最后什么呢？这些不幸的人死在旷野以后，那些在旷野里面生长着一群信来的人民，他们因为信，结果怎么样呢？渡过约旦河，对不对呢？渡过约旦河进到哪里去呢？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亚玛利人在吗？黑人在吗？也不是人在吗？还在那里，对不对？他们的城墙是不是已经倒塌了？没有。他们的武器是不是改变了？没有。环境一而不改，仇敌还在那里。但是所不同的呢，他们把那些仇敌一个一个都杀光，到最后呢，把整个迦南地平复了，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王国，看见没有？所以那些不是他们的挑战，那些呢是他们的食物，他们不肯吃，是他们的帮助，他们不肯享用。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我看见有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在第三十节那里加勒所讲的，弟兄们，我们立刻上去，假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得着那地为业，看见没有？这是他们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加勒说，弟兄们，我们上去， 看见没有？同心合一，肩并肩，手牵手，我们大家一同上去。这是他们的挑战。他们的失败不是外面仇敌的强大，他们的失败是内里的不合一，对不对？十个人反对，两个人不同意，一个不合一，结果呢，这个不合一造成他们当中的分裂，这个不合一造成他们当中的软弱，这个不合一造成他们在那里停滞，不敢前进，不合一。所以加勒天他说，让我们每一个人被领下，没有一个人被轻看，没有一个人太软弱，没有一个人应该承受不幸，我们大家肩并肩，手牵手，我们大家一同走上这条道路。我想这是我们在也是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基督教里面的挑战。我们应该是肩并肩，手牵手，大家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不是鬼打鬼。那时候摩西被说，弟兄们慢慢来，慢慢慢慢慢慢，既然现在十个不同意，我们先成立一个小组讨论讨论一下，研讨研讨一下，好不好？我们举手表决一下，有没有？没有。他们因为说你这个十个人真是笨头笨脑，为什么这么眼睛怎么这眼睛没有责备，没有批评，没有埋怨，没有攻击，没有意趣。他说让我们上去吧。今天教会的失败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合一，但是弟兄姊妹们，合一不一定是同意，请大家不要误会。今天好多教会提倡的合一是什么呢？ Either my way or no way， Either my way or highway， 对不对？你不跟从我，我们就不能合一，你反对我，我们就不能合一，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就把你揪掉，不能合一，对不对呢？圣经所讲的合一并不是同意，不是每个人有同样的思想，不是每个人有同样的意见，不是每个人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意见里面我们合而为一，不同的看法当中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相信，彼此盼望，彼此忍耐。所以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肢体不都是一样的？若是都是眼睛，我们从哪里听呢？若是都是鼻子，我们从哪里吃呢？各有不同的肢体。今天神造你造我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请相信我，神在世上从来没有造过一个家。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算数，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多余的。他造你在世上有他的目的，也只有你可以完成神要你完成的工作。为这个缘故，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我都是成为肢体，你我都有一份力量可以献上给上帝。在基督教的施工当中，没有一个 one man island， 没有一个 lone ranger， 没有单枪匹马，没有个人主义，我们就大家同心合一，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互相配搭。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当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个故事，我想大概大家也听过吧，叫做这个伊索寓言，听到吗？对吗？伊索寓言。那我记得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老乌鸦，有一天呢，在旷野里面飞来飞去，飞得筋疲力尽，结果呢，他想找水喝，记得故事吗？那么当他在水的时候呢，也找不到池塘有水，找不到海什么这个怎么这个这个有这个清泉，后来发觉什么呢？一个长径的一个瓶子，对不对？那么当这个乌鸦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看到哎呀，底下有水啊，他高兴死了，口渴的半死了，看到一个水，哎呀，真是好像救命恩人一样。但是呢，把头伸进去，但是你发觉什么呢？水太浅，他嘴巴太短，瓶颈太长，怎么办呢？哎，上了几次没办法。 但是这个老乌鸦呢很聪明，结果怎么样呢？他就飞走了，大概他不要血吧，不死。那他肥猪呢拿了一块小石子，噔噔放进去，看看，再伸一伸，水还不上来，再飞，再拿，千辛万苦，一粒一粒一粒放进去，慢慢慢慢的什么呢？水往上涨，对不对？结果那老乌鸦在那里喝到一个清泉，甘露了，哎呦，很高兴死了。当我遇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到，今天这幅图画，岂不是我们基督徒在为世界、在为神的国度扩展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作吗？你我可能是像老乌鸦，想尽办法，怎么可以把这个上帝的救恩供应给全人类，叫干渴的心灵得到满足，叫饥饿的灵魂得到饱足，好像无济于事。但是我们一个小石子进去，你一个小石子进来，他一个小石子进来，大家把石子慢慢堆积起来的时候，发觉什么呢？这一个生命的火钱慢慢升上来了，叫那些干渴的心灵得到了滋润，对不对？弟兄姊妹，可能在神的眼光看来，可能在人的眼光看来，你是小石子，微不足道，一点用处也没有，又难看又丑陋，哎呀，被人丢去了。但是在神的眼光，这根小石子进去，在那根小石子配搭上去，在那个小石子配搭上去，结果神的工作的过程，神的美德做荣耀。你肯做那小乌鸦、那小石子吗？我肯吗？让我们大家同心合力，不要轻看，不要批评，不要丢去。让我们大家，你欠我手，我欠你手，让我们大家肩并肩，一同在这条十字架道路当中，我们大家一同奔走。让我们去吧。第二样，这样的一个挑战，让我们去吧。他说什么呢？哦，明天再去吧，我们今天累了。哎呀，下个月再去吧。哎，先预算预算，我们的经济够不够用？我们能够维持到多久？有没有？他说什么呢？哦，等等等等，让上帝先把困难平静，让上帝呢降下大雷雨、闪电，劈劈把这些高高大的城墙全部劈掉，把这些土地全部杀光光，那我们再进去吧？有没有？没有。有需要跟加勒说什么呢？我们立刻上去吧，不要再等待，不要再迟延，立刻上去。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加勒约书亚说给当时以色列人的挑战。我们等得太久了，已经400年离开这个美好的地方，经过多少的苦难，我们现在已经步上了旷野多少天的道路，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在那里的疑惑，我们在那里的不幸，我们在那里顽梗的心已经够了。让我们现在起来，抓住神的应许，来 claim 神所要给我们的土地，平复迦南地，享受神要给我们的应许。现在是时候，现在就是日子，不要再等候。哦，弟兄姊妹，我想今天21世纪在南美的中国基督徒也一样可以听到同样的一个挑战。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起来，不要再等候了，传福音的时间不多了。看见没有？世界动乱，许许多多不法的事情发生。圣经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稽首，要昂头稽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胜的日子来到。夏天已经近了，耶稣要来了。但是传福音的机构、传福音的时间，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我们做了多少？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等得太久了。当耶稣基督离开圣殿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是命令，耶稣的心意、耶稣的渴望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等啊等啊等啊，等什么呢？等到时机的成熟。我们等到什么呢？等到大家的心都软了，我们在等啊等啊，等到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弟兄姊妹， 那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迦南人不会亲自送到你面前说：“好了，你杀死我们吧。”黑人也不能亲自到面：“好了，我把土地全部无条件的寄付给你。”这些也不是人，也不能举起个白旗投降，投降，我不愿跟你们打了，你们拿我的土地吧，不可能的事情。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约书亚跟迦南说：“今天就是我们得胜的日子，今天是我们把那他们平复的日子。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荣耀，今天是公正的时间。你做了多少？我们等了2000多年。我记得，当我在美国教会侍奉的时候，读到一本书。”他说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还是美国的牧师跑到中国大陆去，那时候大陆刚变色，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教授就问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说为什么共产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中国平复？他就在等这个共产党的学者讲一句话。他说共产党之所以可以得胜，第一，他有这个理想，第二，他有计划，第三，他有热心。共产党他说 have philosophy， 第二个他 have 一个 plan， 第三个他 have passion。那么这个基督徒教授呢就很奇怪，知道他这个是个学者，当然研究了很多的东西了，所以就问他说：“那基督教为什么在中国失败？”哦，大家在那里听了，有这个问题更有兴趣了，对不对？共产党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基督教为什么在中国失败？这个教授讲了一句话：“基督教有理想。”有 program， 但是没有 passion。 哎，我觉得这真是一针见血。基督教的道理全世界最完美最美好，每一个主义每一个学说可以跟基督教的道理来相比。他的 program 是神所给我们的计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这段地基做他的见证。神为我们安排了一个 blueprint， 非常 perfect。但是呢，你我基督徒没那个 passion。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为这福音、为这神的理想、为这神的计划，可以走到一个地步，甚至连我们把生命放在那里都置之不理？那时候基督教才能成功。共产党岂不是也一样吗？他们有主义有理想，但是最大的成功，多少人愿意为党的缘故牺牲他们的生命，不是吗？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难怪约书亚说今天是我们的时间，今天是我们传福音的日子。保罗也讲，弟兄姊妹，今天是亚拿的时间，今天是得救的日子，不要再等候，时间不多了。最后一样，我看见挑战，第一个挑战，让我们去吧，我们大家一同去。你我都是肢体，你我大家都是同工，你我大家都是神所爱的，你我大家都是神所救赎来的。神就是我们一个人一个人是个别的拯救我们，但是请注意，神个别拯救我们了以后，就把我们放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不要我们单枪匹马。他知道工程太伟大，工作太繁重，不是你我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的。今天很多人误会了，因为教会没有我行不通。谁告诉你？在神的眼光看来，没有一个人是 indispensable， 只有大家彼此同行合作，工作才能成功。有一样，让我们现在就去吧，不要再等候。第三样，那你说什么呢？假如说什么呢？假如神与我们同在，他们变成我们的事物， 我们可以得着他们。换一句话说，面临我们的挑战，是你信不信神的话语？你能信上帝的应许吗？上帝从开始应许他们说，你们要得着，你们要平服，你们要享受那地是你们的，我已经赐给你们的，而且你们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永远没一个人可以打扰你们，没一个人可以打扰你们。神的应许，他们相信吗？请问他们相信吗？你说信，信什么？我也是的，他们相信。那一天晚上，当神说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时，他们相信，所以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真的相信吗？甚至说三天以后在旷野面临红海，后有绝病，他们说我们要死了，我们的神在哪里？信吗？我相信。悔改了，神在他们领他们走，再走到哪里呢？马拉的苦水剩在哪里？发奄奄，让我们再回埃及去吧。那里又可以入车享，又可以有肉车可以享受，在哪里有工作可以做？我们在旷野要饿死了，要渴死了，神在哪里？相信吗？我相信。到以琳有吃受过种树枝，睡好甜，喝好舒服，相信吗？过了不久，没有肉车，他们在发奄奄。哦，弟兄姊妹，他们真的相信吗？头脑的认同，嘴巴的唱口，心里还是顽根不灵。三番四次拒绝上帝，顶撞上帝，怀疑上帝的信实，拷问上帝的事，拷问上帝的能力。今天你信吗？我信吗？你说牧师啊，我假如不信不会坐在这里，是真的吗？我是因为今天是你平安的日子，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疾病，所以你就来上帝。当困难临到的时候，你还相信他吗？你还能做礼拜吗？当你钱财已经到已经银行里面没什么存款的时候，你还会相信上帝吗？你真的相信上帝梳过你的头发，一根头发不是上帝洗过不能掉在地上，你信吗？你信吗？上帝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你们的需要上帝的能供应，你信吗？哦，我相信，因为我知道我回家还有很多东西在冰箱里。当你回家冰箱是空空，米缸是空的时候，你能相信吗？我是相信，因为你现在是独身，找不到什么配偶，所以你相信上帝。等到上帝给你一个配偶，你相信他吗？你还会做礼拜吗？你还会奉献吗？你还会参加唱诗吗？当神给你孩子的时候，你还真的会做这事吗？你还参加探访队吗？你还参加小组查经吗？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的，信到哪里？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一个小格子里。假如上帝不这么做，他就不是上帝。假如上帝不答应我的祷告，我从今又不再做礼拜，不再读经，不再祷告，相信吗？约书亚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平复。约书亚跟家人真的相信，40年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感谢上帝。神说什么呢？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烂，他们结果进到迦南地，享受神给他们的应许，那才是真的相信。天时可以改变，环境可以不断的改变过去，人是可以改变，但是那个跟随上帝的心，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在民数记第14章，因为他专心跟随我。你们这样的心智，我也没这样的心智。好，弟兄姊妹，让我做一个结束，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记得我念过一本书，好像是这个 Pastor Conwell 讲的一个见证。 他说呢，这个 Pastor Kong 有一天的神赐给他两个女儿，一个大概是八岁吧，一个是十岁，天真可爱。那么这个十岁的呢更加天真，怎么办呢？因为他每一次看到爸爸，他总是要跑到一个桌子上或者一个椅子上，看到爸爸来的时候呢，不远不近的时候就一摇过去，跳过去，跳到什么，爸爸呢就伸手把他接过来。哦，他觉得呢就非常好玩，是好像 Superman without 这个 cape。哦，他说还真是好玩的，所以每一次看到爸爸来，他跳过去，爸爸就接过他。他说：“假如我站得太远，他跳下来是怎么办？”这个小女儿掉在地上，对不对？那假如他刚好对不对？但是这个手臂没有力量，他一跳的话，手一抱不住怎么办呢？他也跳下去了，对不对呢？但是这个女孩子就非常喜欢，整次要跳跳跳跳。那有一天，他说呢，当他在跳的时候，刚好这个姐姐八岁的这个姐姐站在他旁边，所以爸爸呢就跟他开玩笑，哎，他说：“是你，你跳到你姐姐那里吧，姐姐会接你。”好，这个女孩子看看 ，No， I don't want it。他说：“为什么呢？姐姐爱你啊，对不对？” Yes， I know。他说：“姐姐可以接你，对不对？” I know。那你跳吧 ，No。I don't want to。 他说为什么不肯呢？爸爸千方百计叫他，你跳跳到姐姐哪里，一定跟爸爸一样吧，一定很高兴，会高兴的。 No。 结果到最后呢，他问来问去，这个女孩子讲了一句话，他说 I only jump to the person who have a strong arm。 哎，我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感动。这个小女孩子把我们基督教一个最深明也是最体切最实在的真理跟我们讲了。我们今天在生命的路程当中，正如我们硬着信心向前跳跃，跳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晓得，可能会摔跤，但是我们深信有一个全能的爸爸，他永远的膀臂要在我们以下托住我们，他的手臂蛮有能力。 I will jump to the person who has a weak arm。 我不怪你们，但是假如你知道我们天父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思，是这么样的慈爱，是这么样的有能力，你跳不跳？你没这个信心往前跳跃，信心的跳跃。约书亚说让我们去吧，因为这位神在等着我们去跳，来彰显神的权柄，来彰显神的荣耀。你肯吗？